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教会圣经新约八十七页，请大家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爱你们的人，有什么用做人呢？日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只爱那只有罪的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到。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者。人间也要只为罪状的一样，就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因为你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站立在你圣洁的殿中，我们要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抛弃俗世的一切残累，让我们心思意念完完全全的被你吸引，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单单的寻求你。主啊，你是那至圣的，你是那君王，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我们要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愿这个你的荣光充满圣殿，愿你的名被尊崇，愿你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坐在天上的宝座的神羔羊耶稣基督。主啊，我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真道。因为耶和华的信实正直使人能快活人的人心。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道理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旨意洁净，能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主啊，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是你的神女。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跟随你来走天国的，来走天国的道路，要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愿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愿意来跟随主，愿意来为主你来做工。主，因为你的荣耀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要把引人来带入到你的面前来，进入你那荣耀的国度里面，来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主啊，让我们今天的崇拜由头到尾有你的同在，让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荣神应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们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是路加福音第十九讲，那题目是门徒之道。这个题目也是配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读经营。我们过去两天，礼拜五我们看了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国度。昨天我们看的题目是耶稣基督，那今天是门徒之道。 所根据的经文是照我们的进度，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刚刚大家读的那一节，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到这段经文。一开始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承认这是上帝活泼长存的道，乃是蛮有智慧与能力的，必要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亲自来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也照亮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一旦解开来之后就发出光来，使愚人通达。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的题目是门徒之道。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基督徒原来不叫做基督徒，在我们叫做基督徒之间我们叫做门徒，后来他们传福音传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那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个时候才开始改名字叫做基督徒，一直叫到今天。但其实门徒这个称呼挺好，它比基督徒好，因为它比较能够表达原来的意思。门徒这个名称它是动态的，基督徒是比较静态的。什么意思呢？门徒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一旦我们称自己是门徒的意思，就表示说我们这一生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那老师是耶稣基督，我们学习他一辈子，这个人生的道路都在学习。那基督徒比较像是一种身份的区别，哦，你是什么徒？我是基督徒，就是一种，就是我是这种身份而已。所以门徒他比较能够表达说我们这一生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另外可能有一件事情我们比较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基督教原来也不叫做基督教，原来叫什么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我们最早的名称就叫做这道，如果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The Way，这个都写在圣经里，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经文，这个道就是道路的道，道路道。那希腊那个原文是一个字叫做 Hodos，那英文就翻成 the way， 原因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字学问太大了，内涵太丰富了，所以不管什么都可以翻成这个道，你用那个中国的文化来说的话，大道之行也，朝闻道夕死可也，那是一种道。还有我们牧师站在讲台上讲道正道，那又是一种道。那另外说这个道路，第几号国道，这又是道。你不管是在希腊文或是英文的话，它是用不同的字，太初有道的那个道英文把它翻成是 word， 希腊文是 logos。 那另外我们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是 message， 然后在走的那条道路叫做 way。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道，我跟大家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二节，扫罗他去见大祭司，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那个原文就是这个字，Holders， 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这个名字，只知道说信奉这道 The way。 使徒行传18章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这个道 again 他还是那个字道路的道，将神的道路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使徒行传24章记载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保罗他被抓起来了，然后被解到这个罗马的巡抚面前去分辨自己。那24章第21到23节这样说，保罗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菲利斯就是那个巡抚的名字，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晓得你们这条路的，所以他是个罗马人，他知道这个道，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大他，他知道这个道不是坏事情，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那我们再看一节很出名的经文，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用的就是这个字 Hodos， 我就是那个 way。 那现在我们比较有点好像有点苗头，知道说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称呼信奉耶稣的人叫做 the way， 这道。因为耶稣本身他自己说，我就是那个道，我就是那个生命之道、真理之道。那这个道在当时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基督教这个名词的时候，这个道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看刚刚那个保罗在那个罗马巡抚面前的时候，他说我是传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然后那个叫菲利斯说他详细晓得这道。他们第一个特点就他们的外面的人都知道，哦，信奉这个道的人，他们相信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叫做耶稣的。那这是第一个特点。刚刚讲的那位巡抚，后来有位继任他的，刚刚那个叫菲利斯，后来有个叫做菲斯都的，他的继任者也是一位巡抚。那个时候保罗还关在那边，后来这个叫菲斯都的，他请犹太人的王亚基帕来说，一个巡抚一个王，我们起来审问这个保罗。在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的巡抚就解释这个案情给这个犹太的王，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叫做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使徒行传25章19节就讲这么一个耶稣的人。我们都说他死了，就是保罗这个人说他是活着。所以他们知道当时传这道的人是信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就是耶稣。那关于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有知识的人，遇到很多觉得是比较是科学的人，就觉得说死人怎么可能会复活，所以就对信耶稣这件事情觉得有点过不了这个门槛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书里面读的，某一个哲学家吧，他这样子说的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像是个房子，然后在围墙之内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知识可以了解的，但是在那个围墙外面是一个浩大无比的宇宙，那个是在我们知识范围之外的，要靠着启示才能够明白。那我觉得这个人说得好，就是他认识到一件，就第一个他认识到说我们知识的有限，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房子，只是在围墙之内的我们还可以了解，但他又了解到说其实这个宇宙是浩大无穷的，在围墙之外的那个浩大无比的那个世界我们不得知晓，只能靠启示而得着认识他。就他面对那种无穷的知识的时候，他有一种尊敬的心，他晓得说我自己所知道的能够及到的地方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是我不明白的，所以他有一种谦卑的尊敬的心。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很了不起，他真的是一位有知识的人。那我们人一般人不是这样的。前一阵子我读一本书，里面讲一个故事大概是在纽约吧，就说有个女记者哈，他去参加一个比较高层社会的一个宴会，好几桌，他就说他们那一桌呢就坐了很多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他特别爱讲话，就他一个人的谈论就控制了整桌的人的讲话啊，无论是大家讲到什么 topic 什么话题，讲到时事也好，讲到艺术，讲到宗教或者任何的话题，那这个人都有话讲，而他的觉得自己意见都对的。可是这个女记者说其实很奇怪，说这个人我认识他，他的专长是财务跟投资方面，说这个人在华尔街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非常有钱。那因为他很有钱，他就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专家，说不管你讲到什么新闻啦，什么艺术啦，音乐，他说这个我知道，所以全桌的人就是他一个人，他的意见就多了。这个书上就提了这个例子，他的那个 point 是什么呢？说其实这是我们人类共同会有的一种现象，当我们在某一方面稍微有点成就之后，在我们内心当中就会产生一种 比较骄傲的感觉，而这个骄傲的感觉会在我们里面有种扩大的作用。我明明懂得只是这一方面而已，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我就觉得说我也很懂。那这个我们看的很多，我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有我做牧师的经验，我可以证明这是真的。就是人很容易他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他就会看不起别的东西啊，不可能的，不可能死人复活的啊，这些都是违反自然法律的等等等等。其实有时候我看到那些23岁的小伙子，他就是读了那几本书，然后就态度很狂妄，就会令人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反而是那些真的肚子里面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宇宙，对于这个自己的有限，他们很知道，对于这无穷的知识，他们有一种尊敬的心。在当时他们传这道的时候，很清楚的他们知道说他们信奉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而外面的人他们并没有拒绝。后来信奉这道的人非常的多，那这是第一个特点，他们知道这个道信奉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第二个特点，他们知道这个道里面的人彼此相爱，会照顾那些穷人、孤儿、寡妇，是这样子的。就在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个世界里面，有各色的人种。后来外面的人就知道，看到一件事情，就那些信奉这些道的人，他们不但照顾自己的穷人、孤儿、寡妇，他们还照顾别人的穷人、孤儿、寡妇，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或任何人，他们就去照顾。那些外面的人就说，我们自己的穷人、孤儿、寡妇我们都不去照顾，那些信耶稣的人去照顾。所以他们就受到感动，说这里信奉这道的人他们有爱心。那这是当时的基督徒给他们周围的世界的一种观感，以至于我们看到后来那个发展的趋势，就是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这道越传越广，越来越兴旺。他们传一位复活的主，然后他们非常的有爱心。那这是那道。今天我们讲主题是门徒之道，我们先把这个道认识清楚。那接着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20节开始，那这跟刚才我们所讲的这道有密切的关系。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耶稣他从山上，他那天在山上整晚的祷告，后来就设立了12个门徒。然后经文说第17节说，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然后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推罗、西顿、海边各地来要听他的话等等。那这个背景相当的重要，因为其实有不少人问过说，牧师，这不是登山宝训吗？我说你看那马太福音记载那个登山宝训，说耶稣上了山，然后跟他们讲的这些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等等，讲了八福，然后讲了很多。那你看路加福音这一段怎么说呢？说耶稣下了山是吧，然后来到平地上，好像场合不太一样吧。因为他们的有些问题就是耶稣那边讲的八福，但是这里讲的是只有四福。那我们再看看是场合不一样，耶稣给他们的教导也不一样。首先我们知道那个场合不一样，然后再看看这耶稣讲给谁听的。刚刚你读那一段说有许多的门徒已经是跟耶稣的人，那还有许多什么呢？百姓，从各地而来的百姓。那你看一看这第二十节，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注意到他那个 context，说耶稣讲这些话的那个时间、场合、人物怎么样。第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看着谁说话？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等等，是不是？那请你 跳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七章第一节怎么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是吧？这是因为我们刚才他已经给我们背景介绍过了，说有门徒也有百姓，各地来的人，所以是很多很多的人。应该就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那些门徒围着他，耶稣看着门徒跟他们讲，但是周围有许许多多百姓也在听。耶稣讲的对象是针对门徒讲的，可是他让百姓其他的人也照样来听他讲的这些道理。那这是那个背景。当耶稣举目看着门徒的时候，耶稣他怎么说呢？他先说了四福，然后接着又说了四祸。好，四福与四祸，我们看看第20节到23节讲的是这四福，但是四福跟四祸是对称的。20节 我来读一下。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是第一福。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第二福。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第三福。人为人子，就是耶稣自己，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的，以为你们是坏人，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如此。那接下来耶稣讲的是四祸，跟前面刚好是对称。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吃饱喝足的人，不缺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如此。这个背景是代先知的不同的态度。那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看着门徒对他们说这段话，其实耶稣就重新给了他们一个价值观，是一段价值观的重整。耶稣告诉门徒说，从今以后你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生，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人生。那个四福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四件人看为不好的事情，那不好的事情变成有福的事。那个四祸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四件人看为好的事情，又有钱又饱足，有什么不好？说这个好的事情会变成有祸的事情。那耶稣有他的道理存在，他把我们信从这道的人整个的价值观给翻过来，完全让我们从世俗的价值观改成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从神那边而得的价值观。他先讲的是这个贫穷的人，你看他讲贫穷的人，他是看着他这些门徒，他眼睛看到什么？就是一群穷人，那打鱼的干嘛的，下层阶级的人。那的的确确你看历史初期的这些教会的基督徒都是下层阶级的人。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以前的穷人跟现在的穷人不一样，就第一点，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看，那个时代的穷人他真是穷人，他没有社会保险，没有社会救济，没有什么慈善机构，你到时候可以去领些吃的喝的。穷人是可以饿死的，穷人可以被人家剥削，被人家欺负得很可怜，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当穷人他仰望神的时候，他真的仰望神，因为除了神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全心全意的就仰望神。他不像我们还有这个亲戚，还有那个朋友，这里还有一笔款子，那边还有一笔欠债的可以要回来，我们不会全心的仰望神的。弟兄姐妹，你除非到那个山穷水尽一无所有的地，我除了仰望神没别的，我只能够好好的信靠主。那些贫穷的人，这些人这样子的人，他们的心是虔诚的，他们的信仰信靠是迫切的，这样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真心信主，那神的国是他们的。在 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同样的意思，但是那话有点不一样。我们中文翻译的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英文翻的话就是 poor in the spirit， 心里贫穷的人。如果你的物质不贫穷，你有办法的人，有钱的人，有点本事的人，可是你能够把自己变得心里贫穷，就是说在万能的神面前谦卑下自己来说，主啊，我是里面有需要的人，我里面并不富裕，承认自己的贫穷。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当一个人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贫穷还是外物质的富足，你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贫穷下来，这样的人有福了。耶稣说神的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个。接着他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在马太福音相关的一个祝福是说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讲的说你对于神的义，对于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你有一种饥渴的心，你所追求的，你内心当中所迫切追求的是这方面的事情，不只是说世界上的名跟利，说我迫切想要得到的这一切的学位名位物质的东西，那这些没什么不好，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的心来接受，但是他另外心里面有这种更大的一种迫切的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神的国跟神的义，盼望说神他的荣耀他的公义能够在我，在我的家，在我的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彰显出来，有这种饥饿感，说这样子的人有福了，你们将要饱足，因为神会使你们饱足。哀哭的人也是类似的意思马太福音说哀痛的人为自己的罪，为这整个社会的罪，为人类的罪而悲哀而痛心的人，说这样子的人有福了。有一天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你们会高兴，你们会欢喜，会跳起来，会喜笑，是为这样子的事情而哀哭而痛。而下面那一个福讲的比较多一点，说如果你们因为人子的缘故，就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因为你好好的信耶稣的缘故，结果反而有人讨厌你，恨恶你们，拒绝你，把那个门关上不让你进来，辱骂你们，指着你鼻子骂你，甚至说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的，他不是以为你是好的，他就是看你是个坏人，只因为你信了耶稣，他反而以为你是坏的，弃掉你的名，就是不要你这个人了。说那个时候你不要这么难过，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说过去凡奉主的名来的人也是一样。那下面讲的那四个祸就是一种相对的。这个祸，弟兄姐妹，我稍微解释一下，免得我们会有一种误解。并不是耶稣在反对富足，他并不是反对你要吃的饱足，也不是反对你说我们基督徒不准笑，因为耶稣说喜笑的人有祸了，也不是说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真的就不行了，不能够人家夸你，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整个的事情，这里讲的是一种靠人的自以为满足的一种生活态度，因为自己有能力，自己有本事，然后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以至于说我富足了，我有钱了，我就靠自己，我不靠神了，说这样的人你们要小心了。因为你的有钱，你这个钱在你活着的时候，这一生当中已经安慰过你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你的安慰。圣经里面有别的地方讲说，你要劝那些富足的人不要依靠这些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跟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你不要看着那钱我这么一大笔款子，我这一辈子吃不完了，然后你就开始就腰杆就挺直了，说不要这样子，因为富足而自满而不倚靠神。同样的，那个吃得饱喝得足的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个喜笑，它并不是说普通的那种笑，它比较有点像是那种你知道那个杜甫写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时，这是那个朱门之内的笑， 就自己吃的饱喝的足的时候，然后就那种富有的那种不顾一切的那种笑，说这样子的人，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特别是你为主工作的，他说因为以前的人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子啊，人就说假先知好，那是真的。如果你是为主工作，不管你是做牧师也好，你大概大部分人不会做牧师，你们就是去侍奉主。如果你侍奉主的时候人人都说你好的话，那我看你八成是有祸了，你八成是个假先知。因为只有假先知他才会讨好人心，使得说每个人都说他好话。当你照着主的直道去行的时候，必定有人要反对你，然后你在那种反对的情况之下还能够遵着主的道去进行的时候，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耶稣告诉他门徒的话。所以这一段把我们的价值观整个的重整过来，把人的价值观翻转过来，变成是神的价值观。这是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开头讲的这句话。那下面的那一段里面有些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的，也有些我们有点迷惑的。我把这一段下面耶稣讲的那段话先读一遍。好，这是27节开始，我就一节一节的读下去，大家看看你们的圣经哈。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啊，各位啊，你们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待他好哈，咒诅你们的要为他说祝福。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这一节的话就所谓的 The Golden Rule， 黄金律。第32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这是主要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行，因为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接着耶稣又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谁用的，当然是天父，他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耶稣的这一段教训，这一段教训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意境也是非常的高超，是主耶稣他从天国的角度来教导他的门徒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与周围世界的人生活不一样的。那我请大家看的现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纲的第二个，我们那个大纲的总共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这道大家已经看到了，那我们门徒知道的第二点就是这最妙的道。这最妙的道这个这句话呢，我是从圣经里面得来的，大家先给大家看这节圣经哈，就是在我那个写出来吧，对呀，哥林多前书第12章31节13到14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还是这个希腊文，所以它原文是一样的，指示你们。然后接着哥林多前书第13章就爱的篇章嘛哈，耶稣就说爱是不是耶稣就保罗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等等。所以这个最妙的道 the most excellent way 又是一种道路，就是爱的道路。那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知道，说第二个就是这个爱的道路。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所看的耶稣所教导的这一篇，说怎么样带你们的 仇敌等等。耶稣是告诉门徒说，虽然你们贫穷，但其实你们相当的富有，因为天上的神天父与你们同在，他给你内心有更大的一种爱跟更大的能力，让你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你里面有更多的爱可以去爱别人。那耶稣的教导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以更大的爱来生活。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要，你们的仇敌要爱他。那仇敌，弟兄姐妹，这仇敌是不能爱的。那仇敌是什么？就是跟你作对的人，要你命的人，要害你的人。害你的人怎么能够爱他呢？那除非你里面有一种更大的东西，能够使你克服对仇敌的不爱，对他的仇恨以及那个报复的心，使你反而能够说对他好。他在那里咒诅你，你反而要去祝福他；他在那里凌辱你，你反而要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那这是就耶稣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是行不通的。除非说他知道说这些听他这些听到的人里面有一种东西是很大很大的一种东西，然后这个东西靠着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耶稣明明知道说他们的确有，这就是神给他们的爱。那这个爱的话，到他们看到耶稣怎么样为他们舍身流血的时候，就可以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耶稣要我们跟从他的人以一个更大的爱心来走这个世界上人生的道路，门徒之道，就走这条路。对于这些一切的事情，你不要用常人的手段来回报他，你给我一拳我也给你一拳，而是要以一种更大的能力，更大的爱心来做。除了这个更大的爱心，还有这更大的能力。我们先看一节真言的经文，然后我们来看看耶稣讲的这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是真言16章32节。这些经文好不好？好，那真正最勇敢的人，不是那些打仗很厉害或者是打架很厉害的人，而是不轻易发怒的人胜过勇士。那个最厉害的人，能力最强的人，不是可以把一座城池攻下来的人，而是可以制服自己的心，自己内心世界的人，那个人他更厉害。这是圣经的话语。那在这里耶稣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咒诅你的你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然后那些有人打你的脸，你把另外一边的脸也给他打，然后有人这边夺了你的外衣，把你的里衣也由他拿去翻，等等等等，讲的这些根本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他讲的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有些事情你就是我们来了解主教导他的那个意思。当有人敌对你的时候，通常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难处的一种状况，就是有人定了意要来跟你作对，要来害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拿捏得准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反应。我是就是不理他呢，还是我要反击回去，还是我就这样子没有尽头的一直忍下去，该怎么办？那耶稣给我们教导一个更积极的方法，就是你用颗宽大的心来去爱他们。那这个爱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基本上就是对那些恶人的时候，你采取一种不设防的态度，就是说如果你打我一拳，然后我觉得我让你再打第二拳的时候，我有可能赢得你，我有可能把你这个人从不好变成好，甚至有可能让你能够认识主，那你第二拳打过来吧。他那个脸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不是直拍，就是一拳打过去。一拳打过去的时候，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说，你一拳过来，我用更重的一拳还过去。但是如果说你为了主的缘故，你觉得说我就站在这边让你打一拳，如果再让你打一拳的话，我就得了你这个人，你就归了主了，或者能够把不好的事情有可能变好的话， 你再来一下，而不是说很软弱的没头没劲的在那里忍耐。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耶稣自己做过示范。耶稣被人家打过脸，知道吗？那耶稣被人家打脸之后他怎么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8章22到23节。约翰福音第18章就是耶稣他被审问的时候，那些差役打他，18章22到23节我读一下。这是耶稣被审问啊。耶稣说了这话，18章22节啊，约翰福音。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哪里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并没有把他另外一边的脸让他去打，耶稣反而就是跟他讲道理。我如果说的对的话，你为什么要打我？我如果说的不对的话，你就告诉我说什么地方说的不对，但是我说的对的话，你为什么要打我？所以耶稣又跟他讲道理，耶稣并没有说毫无抵抗的说再打我另外一边的脸。所以耶稣他的教导是什么呢？不是叫我们基督徒完全不设防，完全不讲道理，任由人家打，而是你在可以讲道理的时候，你还是跟他讲道理。但是如果看到味道一个更大更高更美好的目的，你去忍受他的凌辱，忍受他的一拳两拳三脚，结果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结果来的时候，你就这样去做吧。靠着神给你的能力，靠着神给你的爱心，你就这样去做吧。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高过这个环境，这个遭遇，他能够在自己最被羞辱最不好的情况之下，用一种超乎他自己原有的能力的那种能力来胜过这样子的环境跟遭遇，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主耶稣也赋予他们这样子的能力跟这样子的智慧还有这样子的爱心来做，所以耶稣可以给他们这么高的一种行为的准则规定，因为耶稣知道他所给他们的是什么，不光只是一条一条的条文而已，而是说能够说指这些条文活起来的，能够付诸于实际的行为的那种能力跟爱心，主也给了他们。那你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的确是这样的，主真给了他们，以至于说他们这几个人可以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那这是历史的明证。所以这里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些教导。那中间有几句话可能是大家比较熟一点，刚才我们读到第31节他这样子说，这是所谓就在西方文化里面所讲的说黄金律 The Golden Rule， 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有些人就说世界上的格言很多，但是只要这一条，如果光是这一条人能够把它会用的话，他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学别的了。只要能够做到明白跟做到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的话，他什么事情都解决了，真能这样子做的话，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人想一想其实就是说因为中国人都会说这个道理我们也有，孔老夫子讲过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说你这个是反面的，人家耶稣讲的是正面的，你是己所不欲，耶稣说你要怎么样，但这真要讲正面的也有。那朱熹在注解《论语》的时候，他就说推己及人，这推己及人不是正面的嘛？所以这个道理的话，你要去翻中外的这些道理，你大概都可以翻到类似的道理。所以那个新鲜的不是那个道理，而是说赋予这个道理能力的那位主。当耶稣叫他的门徒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并不只是说你们去做而已，他赋予他们能力，赋予他们生命，赋予他们爱心，让他们真的，他们也真的是这样做到。所以福音传到现在传开来的，如果没有一位复活的主，一位认识又真 又活的神的话，弟兄姐妹的福音根本传不到现在。有真神，真有一位主值得我们在他面前顺服下来，一个尊敬的心顺服的心来接受这位主到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子做了，他是天上的神，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他反倒虚己，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人的样式，并且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呢？把这个救恩白白的无代价的送给世界上一切愿意接受的人，叫人只要凭着一个信心说，主啊，我愿意，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救恩就是你的，代价是耶稣付的，但是救恩是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但是主给，主爱我们。所以耶稣以他自己证明了什么是爱，就是爱到顶点的时候，爱到底的时候，就是为人舍己。那主耶稣基督他的确为我们舍己，所以他能够这样吩咐他的门徒，他所吩咐的弟兄姐妹不是道理，而是有他所赋予的生命和能力来做后盾。那这是耶稣，而他是唯一的道。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点很短，这道，这更妙的道，还有就是这唯一的道。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那这么一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范围，就是这条路只有一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接着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可以回到天上的神那边去，慈爱的天父那里去，只有这么一条道路。耶稣说，就是我了，我就是这个道路，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不借着我的话，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道它不是众道之中的一道，而是那唯一之道。不是我们信主的人故意要用这句话来去得罪别人，而是他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耶稣他就是唯一的道路，不是我们故意要跟别人抬杠，而是主的道就是这样的，他是唯一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当彼得跟那些使徒被抓的时候，在那些权贵的面前，大祭司的面前，他站直了，就是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听着，这天上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你们得救，就是这唯一的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人家就听了就惊讶，说定睛就看他们，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哪来的胆子，所以也看出他们胆量，说还看出第三样事情，说还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那弟兄姐妹，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他自己谦卑为我们舍身流血，给我们这条唯一的道路，慈悲的道路，得救的道路，也是我们做主门徒的道路，我们这一生跟随这位主人生的道路走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会给我们爱心，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得以这样走下去。在最后的时候，我邀请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分享给你。你如果愿意信主的话，照着圣经的教导，有三个明显的步骤，简单的步骤。第一个就是你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以一颗谦卑的心来承认，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荣耀，神的荣耀，我就是世人当中的一个，你愿意这样子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这是第一个步骤，谦卑承认。第二就是相信，相信什么呢？有个具体的相信的内容，我们不是随便说我就信个有个神就算了，不是的，你要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信的是这位主，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救主，并且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这样子你可以一信耶稣你就得以称义，称义意思就是说神就看你是个义人，你被洗干净了，你这一生就到你死为止，你这一生所犯的罪在基督里得到了赦免，你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得以进入神圣洁的国度，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最后你需要有一个公开的动作，这个动作叫做 confess， 是一种宣告，一种信心的宣告。你借着一种祷告向耶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把他接到心里面来，愿意耶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之主，这就是宣告了。然后有受浸这件事情，受浸不是教会发明的，是耶稣吩咐的，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明显的大家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动作，说我信耶稣了。怎么知道你信耶稣？我受浸了。这是一个宣告，一种信心的宣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而最后有这几句话是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你如果已经信主的话，根据我们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说一个人信主之后有这么四件事情是我们在主里面应当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照着主的吩咐，我们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我们既然已经是做了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就照着圣经的吩咐，七日当中将那主日分别为圣，这一天是我们用来敬拜神的。第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灵命需要得到喂养，所以我们会打开圣经来研读圣经，使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最后就是我们会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照着主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当初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这个是神为了祝福我们所吩咐那些信奉这道的人，走在门徒之道的人所要做的四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差遣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你的性命，并且呼召人来接受你的恩典，成为天父的儿女。求圣灵在许多人的心中动工，那些愿意归向主的，帮助他能够跨出在信心的一步，接受在永生的福分。而我们中间凡是属于神儿女的，也盼望我们对我们的主有个相信的心，有个幸福的心，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靠着天上来的能力和爱心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也让这个社会当中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群彼此相爱的基督的门徒，来在社会当中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